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下面看第六章。这些哈，我想我们就简单的讲，因为这个是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我们不多讲，因为重复过很多次，但是不是不重要，就是因为它重复，所以我们更要知道，不是光要听，是要去遵行，在信心中遵行，神会给你的，就我们蒙拣选的人来讲，永远都会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实在看不到到底多少人是蒙拣选的，那是不是蒙拣选，就是看我们有没有凭着信心在神已经给我们得为业的地上去遵行。我们遵行，而且教导我们的子子孙孙遵行，不仅是子子孙孙遵行，而且是一生敬畏。我不太知道怎么样教导一个生下来的小孩就知道遵行上帝的话，但是我相信神的话既是真实的，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到。也许对刚生下来的 baby， 我们没有办法叫他讲话或者是主导文，但是我们做父母的有一种心，就是这孩子是在主的手里，我们用信靠上帝的态度在养育他，希望他们至终能够越来越懂事的时候越来越敬畏上帝。当然他到底能不能敬畏上帝，这不在我们的手里，可是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我都希望各位在看这个敬畏的时候都把它换成害怕，不是说不要敬畏，而是说我希望我们了解圣经多么强调对上帝的那一份害怕，一生害怕耶和华你的神。在害怕中，这个是好的害怕哈，不是那种奴仆的心，不是怕损失，因为神已经把恩典都给你了，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律例，从新约来讲，就是在信靠上帝的爱中更谨守，生命更长久。第三节，以色列，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神所应许的。神应许你，神绝对是应许，而且是白白的应许，这是从神那边来讲。但从我们人这边来讲，神的应许好像如果我们不谨慎不遵行的话，那这个应许好像会收回的。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七节，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可是应许好像又归于虚空了，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一再的不听的话，应许归于虚空。但是希望我们不是那个不听话的人，我们愿意听，就不但是在这个地方为业，而且生命是越来越丰富，是越来越多享福，越来越极其增多的，而且可以长久。基督徒的生活，神儿女的生活，总是活的，不是死的停留在一个阶段的，而是继续的进展，越来越丰富，凡有的还加给他的。好，第四节是很有名的话哈，叫什么，就是听，以色列啊，你要听。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新约的时候，包括启示录也常常有这样的话，你要听，不只是耳朵要听到那个声音，而是要听了心中能明白，不是只是听见，要听懂，要听信，而且要听从。你听，之所以要听，就是我们常常不听；之所以要听主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听了其他人的话了。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耶和华是神，这个我们知道，就是他是独一独享权力的，耶和华全能的，独有全能的。他不但是独有全能的，而且是我们的神，不是我的神而已，就是我跟他有特殊约的关系，我是他的儿女，我是他的心腹，我是他的仆人，而且是我们一群蒙拣选的人，一群相爱的。所以不是你单单依靠上帝而已，单单依靠上帝一定会叫你跟其他的肢体有美好的互动。我们的神，而且没有其他的， 他是独一的，再没有有能力的，再没有有爱你的，再没有发号施令的。不过这句话里面他特别讲是独一的主，那么主的意思就是你要服从，你是他的仆人，所以你要想到你是他的仆人，你做任何事要顺服这个主人，要听主人的话，像那个百夫长对耶稣说的，我在人的权柄之下，也有人在我权柄之下，叫他去东就去东，叫他去西就去西。主人跟救主跟神有相同也有不同的，最大的不同就是主人是要求绝对的顺服的。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爱神是要从神的爱来的，约翰一书讲的，如果不从神的爱来，也不被神的十字架对付的话，我们的爱不能持续，我们不能恒久忍耐，我们会怀疑。那么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是违反这句话的历史，包括在尼希米记里面吧，就讲到说，我们如果从物质上来看，最蒙神爱的就是所罗门。可是这个是尼希米记13:26啊，没有一个王像所罗门一样蒙上帝这么大的爱，给他那么丰富，好像大卫都没有得到这么多的丰富和平安，可是也没有一个人像所罗门一样有那么多的妃嫔，有那么多要爱的那些偶像犯罪哈。那以色列人也一直都非常难爱上帝。圣经里面把人的情形也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圣经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1:2，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上帝爱我们，可是我们就不觉得他爱我们，那就更不要说我们要尽心尽意的爱他了。求神加添力量哈，让我们爱他，让我们喜悦他，让我们顺服他，我们信靠他，让我们不断从他那里得到爱的力量，我们才能够恒久忍耐的爱他，满有恩慈的爱他，也爱我们的弟兄姐妹。那这里第六节又跟爱上帝，又跟约翰福音讲的很类似，就是我们爱他，就是遵行他的话。爱他不遵行他的话，就是耶稣也讲过这个例子，就是听要遵行，结果对大儿子说你去做，他不去做；对小儿子说你去做，他说去，结果大儿子说不去，后来后悔了又去了；小儿子说去，结果没有去。真正遵行的是去做的，而不是口头说说的。你一定要遵行，遵行从心中记在心上开始。第六节，这个当然是在旧约里面，新约已经有了哈，因为要记在心上，不是记在石板上。圣灵把这个上帝的爱放在我们的心里，记在你的心上，不会忘记，不会等不多时就忘记，不会环境改变就忘记了，总是能够记得，而且越记是越清楚，越记是越强烈哈。诗篇的37:31哈，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那个义人口里讲神的话，也在他的心中啊，写在我们心里。那么在我们心里也会出在我们的口中。第七节，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趁着儿女可以教导的时候教导他们啊，让他们能够听。我是觉得小孩随着他们年岁长大，越来越难去这样教他们。我觉得没有一个一定的时间，真的要说的话，我觉得恐怕在6岁以后，那个可教性就越来越低，实际上从出生开始就越来越低，他有他自己的意念，所以你越早的时候能教导他认识上帝那越好。那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我不晓得哈，这可能是父母的责任。他没有说殷勤教训你的父母，也没有说殷勤教训你的配偶。我猜神很智慧，知道配偶和父母不能殷勤教训的，因为那个就叫做唠叨和啰嗦。但对你的小孩还是可以的啊，可 可能是需要，这个各位请你有一点智慧哈，不是说你就不要讲你的先生或太太，也不是说对你的儿女就可以一天到晚唠叨，不过的确趁着早的时候殷勤的教训，教训当然我们也想到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要用百般的智慧啊，要用神给我们的各样的智慧去教导人啊。那么耶稣是非常会教导的，耶稣就常常用比喻，言教身教都有，当然再怎么教导他没有一个受教的心，我们也没有办法哈。常常就是人需要真是被打得死去活来才能够信靠，那就遗憾了哈。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些更是不能太用字面来了解，如果用字面来了解就真的烦呢。你看各位，你坐在家里好不容易看一个电视，哎，让我们先来读一段《生命记》吧。哎呦，电视新闻8点钟开始，你读一段已经在解释，已经是8点15分，新闻都被人旧闻了。我们到海边去，哇，看到那个非常美。哎，我们现在就对这些游客海边步道吧。要睡觉了，已经困得不得了了。今天我们读的《生命记》说躺下来的时候要谈论，老公啊，我们来谈论上帝的话吧。起来的时候，起来，这个刚刚眼睛刚刚打开，头脑还不大清楚，老婆就已经按了那个康姆斯的 CD， 你就在那里被轰炸了。然后到处都是哈，手上系在手上，你知道这都法利赛人很喜欢做的，被耶稣骂得要死。并不是耶稣违反上帝的话，违反摩西的话，而是我们违反了。你只有在形式上的教条，那我们老一点的人都还经验过，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这种政治教育也好，德治教育也好，现在在今天中国还非常的多，就是口号啊，处处啊，你去买一个烧饼油条包的纸也是反攻复国什么什么什么，反正上面写的都是，到处都是标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我们现在还有一点这种残疾了，你在美国西方比较少看到，在我们台湾还有，缺水的时候要珍惜用水，这都是口号啊，这不能叫水人家节省用一滴，反而浪费了很多的资源。艾滋当 SARS 的时候要勤洗手，也都是一样。那你到中国大陆这种儒家的那种德治就更多了，越进步这种就越少。我不是说反对这些，但是呢，我在一个教会啊，现在看看华神还不错，没有说要爱主啊，这里贴了一个什么福音那个圣经句啊，那里贴了一个，我也有看到有些人真的是到处都是哦。坐在厕所好安静一下，看到前面又是门上面有一句金句哈，叫你要怎么样警醒不倦。不是说不可以这样，但是我们真的需要求圣灵来改变我们的心哈，否则这些不是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毫无果效吗？我们要做这些事，但是求主圣灵在心中做，我们讲的人更是多凭着圣灵的恩典来做，否则就是教条哈，那还没有意思。好，我们看《生命记》第6章，我们从第10节看起哈。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好，这里第10节、第11节这里讲的，我们以前也看过。我说这个意思不是叫我们白吃白喝，不是说神的儿女好像很爽，神让我们成为一个好吃懒做的人，不是这个意思。提醒这个，其实这10节、11节的提醒就是表示，什么叫做恩典？恩典一个意思就是不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功劳换来的。这是白白得到的。第二个，我们白白得到的是一个好的东西，不是一个坏的东西。你白白被蚊子咬一口也，那也是白白，你也没花钱请它咬，但是是一件坏事。神白白给我们的是好的，是美物。 那么因此所有的圣经里面的吩咐，包括生命记里面还有新旧约所有的要爱人要传福音等等，都要建立在这个恩典，白白的恩典上。一旦忘了，那我们就真的走入很可怕的异端和奴性的基督徒生活里面了。我们记得我们今天一切所有的是神白白给我们的。可是麻烦的也是在这里，我们上次曾经看过，当我们在这个白白的恩典，特别是很舒适的白白的恩典，所有的都是恩典，都是丰富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肉体喜欢的才是恩典，其实都是恩典，一切主的作为都是为我们好。那个肉体上比较舒适的恩典，譬如说这里我们各样的美物，各样的诚意，各样好的东西白白给我们的时候，而且吃的饱足，而且如果是继续不断饱足的时候，就有一个危险，就是就会忘记上帝了。这是人的麻烦，神给我们的舒适的恩典，有吃有喝的时候，我们容易忘记上帝，或者我们容易用这些吃喝健康青春美丽好的家庭工作代替了上帝，就忘记了以为我们有这些就够了，那么就忘记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但不要忘记，我们要敬畏他。十三节我们也讲过，敬畏他就是害怕，是一种从信心而有的害怕不是怕损失什么，而是因为认识他的伟大而产生的一种受造物对造物主的那种良善的情操。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你会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这个侍奉我们也多次讲过，神不需要任何人侍奉，神在服侍万有，包括服侍我们，包括拯救洁净扶持我们。但是当他给我们这些恩典的时候，他希望我们能够活出他原来造我们那个样式，就是我们会去服侍他，他也不需要被服侍。那么当我们说服侍他的时候，实际上就在服侍周围的弟兄姐妹和神要我们在生活中所尽的责任。这个指着他的名起誓我们也讲过，指着一个东西起誓或者是奉他的名做事，都是指两件事。一个是我是依靠他，因为他的名就是他，我依靠他来做这件事。我们在每件事是依靠上帝在做的，不仅是奉主的名谢饭，奉主的名结婚嫁娶，奉主的名出去给人家一杯水喝，我们奉主的名做每一件事，不一定是形式上有这样做，但是我们随时知道我们需要依靠他，在最小最小最微小最不自觉的好像最自动的一件事，包括我们心脏跳一下，我们也是奉主的名。当然我们没有这样做，要不然每一分钟我们要奉七十几次名也很辛苦。那么那是指我们随时提醒我们的心脏跳动呼吸，还有地球的运转，还有整个宇宙的运转，是因为主在做。奉主的名就是向万物向天使有一个宣告，就是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和万物的存留都在乎上帝。奉主的名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把荣耀归给他，既然每一件事情都是靠着他才能做成的，那么做得好就要荣耀归给他。那么指着他的名起誓，只是把这个奉主的名做事把它稍微窄化一点。启示我们也讲过，就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事啊。我们今天不启示了，但是我们对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我们有一个启示的形式，好像说我们特别看重这个事。但既然基督徒每件事都是坐在主身上为主而做，所以每件事都是重要的，所以我们没有哪一件事需要启示在新约的时候，因为我们每件事都不是戏言啊。以前周公曾经说这个地方分给你跟一个王子辈讲过这样的话，这个后来人家说这是跟小孩子讲的，是开玩笑的王者没有戏言的我们基督徒也没有戏言，我们当然很轻松也愉快，但是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既都是要荣耀主的话，我们也就是在一个很喜悦，但是也是很平安又很慎重的态度下来做我们做每件事我们都是靠着主的名来做今天不起誓了，但是我们做的那个慎重的程度都像起誓一样。那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活是一个慎重的生活，不喜欢用严肃和死板来描述。我们也吃喝嫁娶，我们也喜欢开玩笑，我们也非常在世上欢乐，但是我们是 靠着主要荣耀他来做这些事。十四节，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视为国民的神。那这个引诱一直到今天没有停止过，因为我们四维的国民，包括我们的左邻右舍，包括我们在任何一个环境，包括你到了基督教的国，所谓基督教的国家，甚至到了一个所谓很属灵的教堂，甚至到了一群最属灵的人当中，你也要知道那十二个人里面，最属灵的十二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卖主的。你也知道那十二个人最属灵的那十二个人里面，在需要依靠主的时候，需要向主显出忠诚的时候，通通都跑掉了。你要知道在最属灵的最美丽的伊甸园中也有一个蛇。所以这个我们真知道四维的国民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这些威胁，最重要是我们里面的心偏离了，不去依靠上帝。但是这种警告是常常有的，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那么这十五节也是我们曾经看过的，就是当我们有别神的时候，对我们是很大的亏损，因为别神不是真神。不仅我们会像应该是以赛亚书曾经形容过，依靠其他的神就好像依靠芦苇一样，你怎么可以靠在一个芦苇的身上？你靠在芦苇上面，你就会摔跤嘛，甚至会被那个芦苇刺伤手了。我们不依靠不仅是指这些外在的东西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处，也是指一件事，就是这会惹起上帝的嫉妒和愤怒。上帝会有极大的愤怒，极大的嫉妒，这个怒气发作就把我们从地上除灭。那这句话我们在生命记已经不知道看过多少次了，在圣经里面也一再重复，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也还是常常不怕他的嫉妒，我们也好像一直在依靠芦苇，依靠风捕风捉影的时候，我们好像都不知道悔改哈。这求主帮助我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